主耶稣，谢谢你在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又可以聚在这儿，希望我们从圣经可以学习到底基督徒跟战争之间的关系跟互动应该是怎么样，这个世界怎么样才能够避免战争。求你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还是会谈到这个战争哈，信仰跟战争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后面有很多很多人对基督教的问题是绕在这个事情上面。哦，好，我们先来唱这首诗歌 Stand up for Jesus， 兴起兴起为耶稣来。
兴起兴起为耶稣，世界动用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顺我主为名，得胜不断的得胜，连坐统领全军，直到仇敌全消灭，为主基督死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尊崇号叫君临，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向地震进攻，同心无意主旗下勇抗仇敌万千，先是胆量更壮，力量比大增添，心却先知为耶稣，只靠救主大能，血气只有那依靠，竭力不能得胜，穿上无垠的盔甲，见证到艰辛，危险众人不畏惧，靠主必能得胜，今天先知为耶稣征战不畏征战，今日虽有干戈声，凯歌高唱，众心温勇的生者，必得生命冠冕，并与荣耀大君王掌权直到永远。
好，那基本上这个是，其实我主日学的时候就这首歌就唱得很熟，那这个就是一种用战争的这个image 这样的一个形象来描述做一个基督徒。那圣经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就是以弗所书那提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这样的形象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圣经关于战争的描述是多样的哈。耶和华是战神哈 ，Lord of the Host， 万军的耶和华，他是将军，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去打仗，而且把对方都全部杀光。这是一个图，另外一个图是耶和华是要带来平安的，在他统治的时候，这个世界不应该有战争的。所以圣经给我们的是一个矛盾的一张图，我们叫做 ambiguity 哈。那种不确定的多样化的，那所以呢，现在基督教对战争的看法就会各抓所需哈，就是说如果你是鸽派的，你就会抓鸽派的经文来证明说圣经说战争是错的，如果是鹰派的，你就会抓圣经中有关战争的经文来说其实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战争是必要的。 虽然不是最好的，可是是必要的。那这个到今天为止，还是鸽派跟鹰派在教会里面还是挣扎，还是不容易有一个共识。那我们从历史上来回顾一下，看到底这个在教会历史中对战争或是不战争的看法，是有一个啊，这个是地图啊，哈，啊，我们要从历史上来看看这个基督教对战争的看法是有一个演变，根据那个历史的进程呢，有一些看法不同。基督教是从这儿开始哈，这个巴勒斯坦，从巴勒斯坦，然后呢，他就第一起宣教运动从这里呢就传到土耳其哈，往上。那小亚细亚，后来呢，从土耳其呢就到巴尔干半岛，那最后到罗马，啊，根据《使徒行传》到最后28章的时候，保罗end up到罗马，然后就圣经就没有再写，再往前是什么？所以我们从圣经知道说，基督教是从小亚细亚到土耳其，到巴尔干半岛，最后到意大利。那这他有一点希望能够到西班牙，可是圣经没有写他有没有去，就写到罗马就没有了。所以基督教是传到这里，然后这里以后呢，我们再来就要看历史哈。这个是莱茵河，德国的莱茵河，德国跟法国之间哈，这一条呢叫 Danube River 哈，从这边一直到黑海，那这两条河哈。就是把那个罗马帝国哈，就是那个东帝国、西帝国、罗马帝国跟不是罗马帝国的北界，大概是这样哈，这两条河。然后罗马帝国呢抢的时候呢，英国也占掉一部分了哈，他也管到英国，可是没有全部，英国还有一部分人在反抗他哈，不完全满意他的统治。然后东边。东边就沿着这个黑海，然后在土耳其就下来，然后跨过叙利亚，那把整个巴勒斯坦包在里面，然后到沙特阿拉伯的边边，然后到埃及，一直到快要到苏丹的地方，然后这个非洲的北岸，所以可以是说把地中海的这一块呢整个包起来，这是罗马帝国。那它的东边就是不列颠，那印度，这里要讲的就是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呢，它虽然是非法宗教，地下宗教，那被迫害，可是呢，它的那个信教的人，这个宣道的热忱是很强，然后一面被迫害，一面跑，一面传教哈，你看《使徒行传》，就是从耶路撒冷出来，就是被迫害。然后一面跑，我把它称作逃难布道法，一面逃，一面传教。所以呢，他们传教的范围呢超过罗马帝国，他们是在罗马帝国起源哈、哦。可是呢，他跑，有些人呢传到这个不列颠，西边到不列颠，那东边有的传到印度，哇，这跑很远哦，从这边一直跑到印度哈、哦。基督教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传到这边，北边呢就到欧洲，这个是南欧啦哈。哦到欧洲像德国啦什么这里也有齁。那南边呢到伊索比亚，当时呢叫做阿比西尼亚齁 ,Kingdom Abyssinia, 那时候是王国啦，都是王国齁。所以基督教传的范围比这个罗马帝国的范围还要广泛。那在罗马帝国基督教是辉煌的，是被两个管理的单位是看为麻烦，一个是政治管理单位，就是罗马帝国皇帝；一个是宗教管理单位，就是这个犹太的这个圣殿。因为在巴勒斯坦呢，他们要交两个税，一个是圣殿税，一个是罗马税，所以他们很可怜哦。那宗教管理也认为他是那个非法团体，因为他把犹太教改得让他们不能接受，那说那个木匠。是上帝哦，这个对犹太教来讲，这个不得了。那罗马呢？他们拜的是皇帝， 那你说有另外一个王，耶稣是王，那对罗马来讲这是内乱罪，所以他们两边都不讨好。那这种情况下呢，外面就没有那个问题哦，印度啊，啊不列颠啊，这个叙利亚还有北欧呢，他们那些王国呢，听了以后感动就信基督教。那新基督教是国王，所以很奇怪，就早期教会历史的时候，在这里面执政者是压迫基督教，在这个外面就开始有一些国王就皈依啊，就觉得说这个耶稣很好，他就信了基督教。那包括除了这四个是我说啊，最西、最东、最北、最南，那个 Kush 就是苏丹也皈依了哈，还有 Armenia 在这里，亚美尼亚。那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第一个信基督，然后把国家想要用基督的话统治国家的是 Armenia， 所以你们印象中就是说第一个基督教王国哈，就是。国王是信基督教，然后用基督教要来试着说我能不能，我是基督徒，我能不能用耶稣的方法来统治国家的。第一个其实不在这里，第一个是 Armenia， 很有意思哦。亚美尼亚啊王国是第一个国王信基督教，然后希望用基督教的方法看能不能，那他就开始有问题了。因为你做国王你就要打仗，那耶稣基督讲很多话是说不能打仗啊，当人家欺负你的时候要给人家欺负啊，这个对一个国王来讲就很头痛，那我不打仗我怎么当国王，我怎么保护我的国家呢？这个问题就出来了。那在这个里面基督徒呢是绝对不会打仗，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当兵啊，军队不会要他们，因为他们是挥法流氓挥法团体，根本不可能。那早期的基督徒根据我们看到是一直是被抓被打被杀，就是这样。而且就教会历史我们有记载的看起来，没有一次这些使徒要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揭竿起义，你们至少要保护自己，没有枪至少拿石头或是拿棍子也可以齁，总之你怎么不可以这样白白的被欺负齁，你们要讲没有。反而他们是说这些是一定有的，那这是耶稣的教导，有没有？耶稣在登山宝训有说你们为我的名就被逼迫，人就辱骂你，就打你，就杀你，你们就有福了，因为天上赏赐是大的。所以在早期的基督徒的观念，被迫害是有福的，因为耶稣这样讲，而且耶稣说我会快来，那些欺负你的我会处理，所以他们很相信那个早期是我们叫 imminent eschatology， 就是说耶稣就要来了，所以忍耐一点没关系，让他们欺负没有关系，不要跟他们计较。那这是早期的基督徒的态度，很清楚，不管在圣经里看到的或是在圣经以外的早期的历史所记载的，基督徒就是被抓去竞技场喂狮子，就是被绑在竞技场点火烧，就是怎么样啊，就这样死掉了，没有任何的抗拒。在君士坦丁大帝信上帝之前，有八次的大屠杀，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埃及，就杀了8万个基督徒，那是数目最多的一次，就这样一次一次。那杀基督徒最厉害的是那个暴君焚城录那个Nero。Nero 他很奇怪，他就是做了很多奇怪的事情，然后都把杖挂在基督教的身上，然后大家都很讨厌基督徒，都是他们啊，其实是尼罗皇帝自己做的，他也残害了很多基督徒。那这是早期，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一开始的时候是绝对的鸽派，他是 pacifist。 我开始要试着跟你们讲那个关于战争的看法，有一些名词哈。这个中文不好翻了，不晓得英文老师会不会帮我一下。这个 pacifism 跟 pacificism 就差那么一个 CI 啊，意思是很近的，啊，差一点点哈。Pacifism， 它是最极端的鸽派。Pacifism 就是说战争绝对错误 ，period， 就是说基督徒绝对跟战争无关，宁可被杀死也不可以用武力来保护自己，这个是绝对的鸽派哈。Pacificism， 他是说为了和平，到被迫的不得已的时候，为了和平可以不惜一战。所以换句话讲 ，Pacificism 已经比较接受说，你就是白白的给他杀掉，你没有解决问题嘛，你只是让对方得逞，这样对世界的和平也没有帮助。就是说你任人宰割，那对方就更高兴啊，对不对？对方予取予求，所以他也不会改变。那这种至少让对方喜欢战争的可以改善一点。所以那个 Just War Theory 那个就是公益之战的理论开始就慢慢的就出来，就是说为了和平的缘故，到最后不得已你就要使用这个力量。这个在台湾应该叫暴力边缘论吧？你知道高雄美丽岛事件那个时候的一些想法吗？就是说政府是有军队，政府是有警察，我们是没有。但是如果政府把我们逼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揭竿起义，我们应该可以为了和平的缘故，应该可以使用一点力量，不是说力量完全不对。那这是 pacificism， 所以他的目标还是都和平的啦，两个目标是一样，可是手段上，这个是觉得你不可能用暴力的手段达到和平的结果。他们认为 means and ends 必须要 match， 就是手段跟目的不能够不一致。他们已经接受说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展示一点力量来达到和平的目的，那这是可以的。所以这里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不同哈。那么从我们讲哦，从三十年哈，主后三十年到九十六年，这个叫做使徒时代哈，三十到九十六，就是圣经还有记载哈。刚才我讲的就是被迫害啊，被杀啦，然后他们是绝对的鸽派主义，他们在两个压迫的我们叫 institutional violence 哈，这个。这是一个问题哈。制度暴力，就是谁有权，谁就可以用强制的力量来把自己的意志压制在没有权的人的身上。 Institutional violence 常常是一个问题，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它是合法的，可是它用的是强制的力量，是用暴力啊。暴力对外来讲是军队，对内来讲是警察，一般来讲是这样，就是它有枪，它有武器，它可以用这样来维持秩序，用这样来执行它的意志。那这个，那他们是在那个 institutional violence 就是制度暴力下面的受害者了，基督教徒哈啊，他就是完全的，就是接受所有的伤害。那一边是犹太教的这个宗教领袖，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另外一边是罗马的皇帝。那常常这个宗教领袖，他可以压制到一个程度，可是因为统治者是罗马帝国，所以宗教领袖到最后那个要杀死他的时候，还需要借罗马帝国的力量。那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可以说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两个力量是结合的。那这个犹太民族有一点那个自治区啦，就是他们很难管，所以罗马政府也乐得把宗教的事情你们自己管。那万一有关政治治安有问题的时候，你再来给我报告，我再来管。所以你看保罗很多次人家送到官里，那政府不管，说这是你们自己管就好，结果保罗就被抓回去挨打齁。啊，打完了后来没有办法，又把他送到罗马这边，因为觉得打不够要把他杀死，可是 这个最后生死大权是罗马政府来掌握，所以他们就会跟罗马政府报告说，我们他坏到应该要杀掉，可是我们没有，你们规定我们不可以杀人，我们只可以打到他腿断掉，可是不能杀他，要杀他就是要你们同意，可是他的坏不是只有对我们宗教坏，对罗马皇帝也不好，什么什么什么，大概类似这样的情形在当时。所以当时的基督徒是双重的压制，双重的破坏下面在求生存齁。奇怪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的基督徒齁，信仰都很纯真啊。你们同意吗？因为信基督教什么好处都没有，要逃难，要躲来躲去，要被抓，就是要受苦，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你要信基督教，你一定觉得基督教很棒，棒到让你觉得值得那么危险，值得付那么大的代价齁。这很奇怪，也许你可以这样讲，当男朋友跟女朋友交往的时候，如果双方父母都很反对，他们两个还在一起，代表他们那个爱是很强的。你可以这样讲，就是在外面环境不鼓励的情况下，他们除了两个相爱以外，没有别的动机可以让他们在一起嘛。那这种情形到了君士坦丁大帝就改变了。那这个历史 往前走，就是在九十年以后呢，这个罗马帝国齁，后来就乱了，乱了以后呢就分裂，变成东罗马跟西罗马齁。这个看叫阿美尼亚是第一个基督教化的王国了齁。这是分裂的地方，就是说从巴尔干半岛这里就下来，然后到非洲就分成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我们叫做拜占庭，你听过这句话吗？Byzantine 齁，拜占庭是他的首都啦。那西罗齁，西罗马帝国就是 Rome， 这是罗马齁，这是 Constantinople 齁，君士坦丁堡啊，他的第一个有名的国王就是这个君士坦丁大帝齁，他是在这里齁， Constantinople 在这边。所以他们分开统治，分开统治以后呢这一边呢就是更贪官污吏啦，就是大家都乱来，所以越来越国势越弱。那这边呢就励精图治，这边就强起来了。这个强起来就是这个拜占庭的王国呢。那当时他们的一个风俗就是说，这个皇帝要讨老婆呢，最好讨基督徒当老婆。但是我讲过，因为基督徒的女孩子呢被这个教会训练得很忠贞，很乖，很疼家里面，很有爱心，哇，这个所有的男人都喜欢，所以他们就要。可是基督徒的女孩子呢不会喜欢嫁给外邦人，就是这个罗马虽然你是皇帝还是不喜欢，所以最后都是用抓的齁，就是你不小心在路上走被皇帝谁看到，你又漂亮又是一个很乖的女孩子，就被抓去当皇后。那其中一个就被抓的这个就是这一位齁， Helena， 这个 Saint Helena 是一个基督徒家里的女孩子，她就不幸就被拜占庭的国王看上了，就抓去当皇后，那就生下这个 Constantine。 这个君士坦丁是 Helena 跟当时的国王生的孩子这一个小孩子就在妈妈的基督教的信仰下面，熏陶下面长大，所以母亲对孩子的信仰影响还是比父亲大了。父亲很忙嘛，当国王到处要打仗啊，要开会啊，要走，妈妈就在家里专心照顾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耳濡目染，就有基督教的想法。那他也没有马上进基督教，因为当时基督教是非法宗教嘛，对不对？是不可以的，国王当然不可以相信。后来他是因为看这个西方已经快要倒了，会被这个北方的海盗要入侵了，他为了保护罗马帝国，他就觉得说我需要把这个拿来管，因为他们自己管不好，已经快要完蛋了，所以他就决定要发兵西征。那西征的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异象，这跟保罗一样哦，保罗要去大马士也看到异象哦，要出去打仗的时候，在太阳上面呢看到一个十字架，一个亮亮的十字架，然后就听到一个声音告诉他说 ：“In this sign you conquer 哈，就是说你有这个记号，你就会赢哈，在十字架的标记下，你就会胜利。”哇，他一听啊不得了，所以马上把所有的军人呢那个都画上一个十字架哈，那个什么盾牌，马上把盾牌呢画十字架，然后所有的部队就在水沟里面就受洗哈。那 啊，因为要去打仗嘛，所以受洗的时候右手都举起来，不能泡在水里，因为右手还会犯罪。因为当时基督徒的教导是战争都是犯罪，不管什么情况下，他们是绝对的鸽派。我讲过，他是 pacifist， 所以他们受洗，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就是都下去，这个手就举起来哈，啊，这样洗完以后呢，就是还可以打仗。可是我受洗了，到时候套天堂的是手不进去还好嘛哈，就是以后的阿兵哥就是一只手，可至少我进天堂啊哈。他们对基督教还是蛮，就是说希利娜教他的，就是他们那个观念还是知道说。受洗就不可以犯罪啊！可是我还是要打仗啊，那就出现这样的情形。那他们就去打仗，结果打赢了，哇！打赢了，这个龙心大悦，就是说这真的耶稣真的是很有效。好，这个问题来了，耶稣帮忙打胜仗，你知道吗？那绝对鸽派的耶稣，这个本来圣经里面有关战争的这一个图像呢，就开始出来了。以前关于这个基督教信仰跟军队的关系呢，这是这些外面的国家的国王头痛的问题，现在变成是君士坦丁头痛的问题。这个国王对不对？他是用军队的方法去把这个王国打下来，可是他是基督徒，所以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奥古斯丁就开始在想要怎么办，因为国家基督教化了，那圣经的一些极端的这个理想到底可以实行还是不可以实行，所以这个 Just War Theory 就这样出来了。了解吗？就是说战争有时候是必要，可是一定要战争的时候一定要公义才可以战争。Just War Theory 哈，公义之师啦，啊，这个 Just War Theory 哈，如果你那个用回教来讲，有一点变成是 Jihad 的意思哈，就是圣战，知道吗？所以回教徒他们在炸纽约的时候，他们不觉得那是犯罪啊，他们觉得是为了公义，为了上帝，就是我们需要用这样才能够伸张我们的信仰哈。所以 Just War Theory 跟圣战就很接近，就是战争在某种条件下面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只要它合乎上帝的公义。战争目的是要达到公义，所以只要有符合公义的原则，战争是可接受的。那这个 Just War Theory 就开始提出来。等一下有时间我还会再讲 Just War Theory 到底是什么东西，它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个 Just War Theory 从那个时候开始，奥古斯丁的时候，一直到今天，天主教就买入，因为这个是天主教嘛。这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罗马、西罗马哈，那个是 Catholic 天主教。天主教的那个神父在美国的就开了一次大会，就把这个 Just War Theory 就发展到极致哈，就是他们越定越细啊，怎么样情况下才符合这个公义之战的条件，他们就开始规定。怎么样发动战争，怎么样进行战争，怎么样结束战争，越讲越细，这是蛮有意思的。这是等于是现在的国际法齁，可以说是根据天主教的 Just War Theory 所定的，你可以这样讲。所以这个从宗教这边面临不得不战争的时候，就想办法来约束战争，定很多规条，让战争不会太超过，不得一定要战争，就要有规范来规范它，这些规范成为现在我们常常说那个战争法庭、海牙法庭，他们定的那些，其实你看背后就是这个 Just War Theory 他们提出来的，这个是蛮有意思哈。好，那么这个皇帝征服了全国以后呢，他就很对基督教很感恩嘛，他就在313年发了一个命令 ，Edict of Milan，Edict 是就是说。基督教去污名化，他说基督教根本就是一个好的宗教，怎么把它定为这个地下宗教，这个邪教不应该啊，它是一个很好的，应该很有帮助的。好，一去污名化呢，这个本来躲在坟墓里面躲在地下的基督徒呢，整个都咸鱼翻身了，都好高兴又跑出来了，就是说啊，感谢主，我们现在自由了，我们可以自由传教，我们可以，可是这个问题就来了，一自由而且皇帝是基督徒呢，就文武百官大家都来受洗，可是这些受洗的理由是拍马屁的， 因为马当总统嘛，所以就都跑出来了，就是都说我要受洗，我要受洗啊，就是动机就不是为了基督啊，是为了凯撒，就是说我受洗以后，国王可能会给我一官半职吧。如果他们在考虑要怎么样的时候，因为我跟国王信同样的宗教，那这个就让这些教会的领袖就头痛了，一下子来太多，啊，来不及教他们，所以他们都受洗都跑进来教会。那以前没有教堂的，我讲过，以前都是在家里嘛，哪里有教堂？不可能盖教堂啊，跑都来不及的。现在很多庙都给他做个圣化仪式，就改成基督教哈。所以早期基督教很多是原来是别的宗教，因为别的宗教现在就失势了嘛。啊，还有就开始盖那 cathedral， 这个时候开始。现在你到欧洲去玩都要去看 cathedral， 就是那个大教堂。其实就这个时候，因为所以这个很影响的这个。Edict of Milan 就造成凯西佐的开始，凯西佐开始大量这些外邦人，这些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回事的人都受洗，都是变成基督徒了。那一下子消化不了，所以他们到礼拜堂就是已经在礼拜还在乱讲话啦，还有东西乱摸啦，就是都没有规矩哈。这些没有教养的人都跑进去，所以这个教会的管理者就很头痛，就开始做篱笆哈，就把这个跟这个要分开，这个上面不可以随便上去，小孩子不可以随便上，就开始围起来哈。那这个我们叫做 icono， 这个是当时的那个 communion railing， 或是 iconoclast 哈，就是教堂里面有一个把那个至圣所跟圣所分开的那个设备，是这个时候开始啊，为的是防止那些还没有修养，还不知道尊重。的人呢，到了礼拜堂就乱跑，然后就把那个至圣的那个，特别他们圣餐的桌子，那个是很宝贝的，不可以乱碰的，就赶快把它围起来。这个有一点，我有时候在考虑，我们这里有一组鼓啊，现在被挡住了哈。那我们教会那个有一个年轻的牧师，有一个很小的小孩，那个小孩呢，就是因为爸爸是牧师嘛，就在教会跑来跑去，我对鼓特别有兴趣，然后就一不注意呢，就跑去，手脚拳打脚踢吼，弄得我说糟糕，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我就试着说，这个不能弄坏了，也不能叫牧师赔啊。那还有后面不是他后面还有一堆小孩在看呢，对不对？那有大家都来了，那在上面这样不行啊，所以我就两只都把他抱起来，抱到旁边去。然后我就在跟我老婆商量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设个栏杆？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就说小孩不能管，至少我们管鼓嘛。我们设个什么让小孩子进不去啊？你就说你为了要保护你的设备，保护你的什么？那当时想法也是类似这样啦，就是当你碰到不能管的时候，很难管的时候，你就要想什么办法隔开。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出来的。你现在看很多比较保守的教会，像那个信义会有什么？”他们还是会有一个栏杆，那领圣餐不可以上去上面，就是到那里，然后给你跪在那边，然后神父就跑到栏杆旁边，把那个圣礼给你哈。那一条，他们就是 communion rail， 就是这样出来。啊，这个只是把教堂管好哈，不会被破坏。啊，可是那些人还是很糟糕，那就要教他们啊，对不对？要告诉他们不能乱跑啊，在家里不能乱吵架，不能打人，不能要教他们。那所以呢，那个叫做。教理问答哈 ，catechism， 这个 H 应该没有哈 ，C A T E C H I S M 哦 ，catechism 这个，就是入教的人要上课，是那个时候开始的。那个以前根本就是躲在地下，大家圣经都背得很熟，而且很少基督徒。现在一下那么多，一个一个教来不及的，所以就要开课，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也有什么洗礼班，也有什么慕道班。什么初信造就班，其实就是从那个时候来的。就是说，他们刚信了耶稣，你总要教他们吧，因为基督教那个圣经那么大本，至少给他们有点懂。不要，我上回讲一句话说，受洗但是不懂，那个叫糊里糊涂，那个不叫基督徒啊。因为他就知道说我有受洗了，然后再等我满斋，我不知道。然后礼拜天要去礼拜堂，礼拜堂做什么我也不知道哦。那所以呢，教会有努力，在教堂的管理努力。在教友的训练上面也努力，为什么？因为一下涌进太多人，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心啊，就是当耶稣不是只有来日得永生哦，今生还可以得百倍的时候， 这个有双重的诱因在，这个今生百倍还是会带来一大堆人，他对来世倒是不太在乎，但是今生有百倍就会进来。那所以基督教掌权是有这个问题啦，因为你手上有两个东西。那我就想到基督教医院的大问题就是在这里，基督教医院要选主任的时候到底要不要考虑他是不是基督徒，因为已经没有一个基督教医院可以100%的用基督徒当员工，没有办法，因为基督徒在台湾的百分比太低，连天主教加起来 5%， 一个 5% 的人口分布，像马街那么多的人，你怎么可能要求？如果你是小医院，一个诊所还可以嘛，只要诊所的那个院长是基督徒，然后找一个基督徒的包药生，这样就可以了，这个没有问题。所以我在恒春当基督教医院院长的时候，我们可以号称我们医院是100%基督徒。现在恒春你去看，不敢这样讲了，因为医院慢慢扩编，找不到那么多基督徒，那医院要经营嘛，所以就逼得你不得不要非基督徒也要接受进来，那进来又就有问题了。你要找主管的时候，非基督徒可以当主管吗？还是基督徒可以当主管？那在医院的管理立场，我们是基督教医院，当然是基督徒当主管，这样可以影响你的科里面，还有要推行基督教的信仰比较方便。可是就铸造一个问题，就很多为了当主管来受洗的，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他也是受洗的，不然你要怎么样？所以这是当时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就是说只要你受洗，除了信仰上面跟神的关系互援以外，你还有附带任何好处的，那个都会把我们受洗的动机会乱掉，会乱掉，乱掉以后这个基督徒的表现就开始参差不齐，因为里面的动机已经参差不齐，已经不一样。好，那所以这个是当时这个宗教迫害停止，可是宗教腐败开始，你可以这样讲哈。外面的敌人减少的时候，里面的敌人就会出来。里面的敌人对基督教的杀伤力比外面的敌人还可怕，因为外面的敌人只能杀你的身体，不能动到你的心灵。可是里面的敌人会腐化你的心灵，他把你对基督的关系整个混乱掉了。所以耶稣说，那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可是那个能杀灵魂的你们要小心。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保罗也跟教会说，其实将来可怕的不是外面的迫害，是你们当中有人会起来开始讲一些不合耶稣的话来把大家带走了。那可怕在哪？就表面上我是基督徒，可是实质上我已经跟基督教已经偏离了，我还以为我是基督徒。那这种人你要跟他传教，叫他在信耶稣就很难了，因为他说我已经受洗了啊，可是他里面没有，里面得到的是一个不正确的那个观念。那这是当时教会啊，这个东西一开始变成问题，但有事之事啊，那些有一点敏感的就说这样不行，教会已经腐败了，一个方法就是不如归去。所以呢，修道院运动就开始了。所以这个都有关系哈，这个 monasticism， 他们就离开城市，离开政府，他们就跑到沙漠地方，自己盖个简单的房子，就在那边呢。就是我们应该保持纯正的信仰，我们应该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东西引诱迷惑污染，所以这些人就出去了。那其实呢，在早期被迫害的时候，有一些很虔诚花式的。就是有三不花式的，就是不结婚啊，不抽烟，不跳舞，不喝酒，不看电影，有这样花式的人不少。那这种敬虔的，就是拿细尔人这种花式的人，都是我们叫应该叫在家修士，因为外面没有机构容纳这样的人，大家都是在家里。那现在家里都是整个都污染了嘛，所以这些人就我们到外面去，所以这一些人就变成是特殊的基督徒，你可以这样讲，就是对基督教认真到一个程度，愿意坚持到原来，就是早期使徒教会那种绝对不打仗、绝对不怎么样的人呢，他们就自己跑到外面去了，就是不食人间烟火。那这种运动一直到今天还有， 在中国有那个耶稣家庭，在加拿大也有这样的，他们用的方法常常是 Christian Commune， 基督徒社区。那我在恒春当院长的时候，就有一个姓林的医师是从加拿大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社区来的，啊，他们的做法我们现在我们叫做 radical， 就是极端的基督教主义。所以呢，就是照使徒行传说，所有的人一入教就把财产全部卖了，都没有房地产，就把钱拿来放在教会，然后大家就是共用，就是你需要多少就拿多少。你知道那个教导吗？圣经有留下这么一句话，可是大部分人说啊，我存款利息拿去奉献就好了啦，我的还是我的，这是已经世俗化，就是说基督教已经世俗化变这样。可是有些人还相信说这样不对啊，因为圣经不是这样教的啊。啊，坚持要这样做的人，他们就没有办法在现在的社会立足，他们就自己跑到外面弄一个社区。这个所谓基督教社区是从这个 monasticism， 那 monasticism 一般来讲都是比较 idealism， 理想主义。他认为在这个世俗化 secularize， 就是这个信仰已经被世俗化，比如说都做警察也可以啦，当兵也可以啦，像这样根本就是不合圣经。圣经说，耶稣说收刀入鞘吧，你动刀死在刀下，根本不可以拿刀，你们居然拿刀的都可以当基督徒，这个是胡搞乱搞。所以他们就是绝对的鸽派主义，用战争基督教徒对战争的看法来讲的话，还是有留下一派啊，这样的人就变成少数。因为基督徒已经合法化了嘛，都是基督徒，都在都市里面生活。那有一些少数的人认为说不应该，我们不应该说那个公义之战是对的，公义之战绝对不对，应该是被杀死也不可以拿刀子齁，要这样的人就跑到沙漠去，他们就在那边。所以可以说是多数的人被世俗化了，基督教信仰慢慢觉得说警察还是好的啦，至少让我们去教会做礼拜不会有强盗抢我们嘛，至少怎么样啦，就是接受这个暴力强制力是可以的，而且有它的好处的。这个想法，这个 just war theory 慢慢的就沉进来了。那坚持认为这个不对的，他们就跑到修道院去坚持。那在修道院在这个时期齁，把基督教的精华把很多东西保留下来了，不在城市，是在沙漠。那这个时期就是当君士坦丁大帝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说世界历史就进入叫做黑暗时代。你听过那个 Dark Age， 就是说当政治的力量跟宗教的力量完全结合以后，就是黑暗来了，黑暗来了。那受不了黑暗的人，他们就跑到外面体制外自己活起来。可是体制外很难活，因为外面有强盗，有贝都因。你听我讲到一次讲贝都因吗？就是那个阿拉伯那个劳伦斯那个，有没有？那个贝都因，那个是在沙漠里面抢劫过生活的人啊，要抢嘛。所以这些 monasticism 的修道院常常就是被贝都因人一来就全部杀死，然后放火烧光，东西都被抢光，因为他们是绝对的鸽派，就不抵抗主义嘛，就是被抢啊，抢完了成为废墟了，然后还是有人又想当修道院，又跑来这边，又开始把它弄一弄，又起来，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强盗呢，就不敢到都市，因为都市有护城河、有城墙，还有军队保护，所以就产生基督徒又产生变成两种，有一种是受保护的、有秩序的、有人里面有警察、外面有军队的、不会随便被欺负的。这个基督教，那国王是基督徒，一个是觉得这样不可以，用枪都不对的，他们就跑到沙漠，可是他们就被抢啊，被杀啊，可是居然留下来，就是永远都有人又开始又理想主义，又跑到沙漠去，所以好像不会源源不绝啦，就是这种理想主义好像不容易用暴力不容易把它灭掉的样子，都是很小数哦，就是照比例来讲都是很少，可是他留下来。这是修道院齁。那印度、亚美尼亚、这个伊索比亚、埃及还有叙利亚这几个地方呢，这几个地方是属于这个罗马帝国外面的。刚才我们讲还有不列颠哦，可是在西东边这一边，这一些 基督教，我讲过它是那个王国嘛，哈，跟那个天主教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比天主教还早信基督教，就是第一个王国是亚美尼亚嘛，哈，他们那些宗教是很古老的，是很早期很保守的，那些宗教慢慢的发展就成为叫东正教，能懂吗 ？Oriental Orthodox 是在西正教，就是这个罗马天主教以外，比罗马天主教早基督教化的王国，他们这样。那这一些呢？这些印度啊，这些亚美尼亚啦，哈，叙利亚、埃及的 Coptic 哈、Kush、Asmenia 哈，这些东边的这一些基督徒呢，因为他们是比较早期就开始，所以他们还坚持那个早期教会的那种鸽派，那种绝对不抵抗、绝对不用暴力的那一种想法还很强，所以他们没有部队，这个教会就是没有武力，就很容易被攻击。那这个当这一个教会强起来以后，他的统治范围就慢慢就管到像叙利亚啦、巴勒斯坦啦、这个埃及的 Coptic 管到这边以后呢，这个教皇当然就是看着这个东正教有他们的主教，看着就不高兴，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官派一个这个西正教的主教到这个城市，冲突就开始了，对不对？对不对？你派一个把我这个废掉，有一点像中共就派一个到这个西藏当喇嘛，当那转世的那个，你知道中国政府怎么搞吗？就把他们那个活火那个转世那个把他抓起来，然后就再派一个自己再指定一个是我中国政府指定的，那因为那个比较乖嘛，我受过训练的哈、类似这样。那当时这个就发生这个拜占庭哈、因为西边的就管不倒，西边的管西边的，跟西边的打仗，东边的是就管到这边，就觉得这些宗教没有纳入我的体制下面，因为那个罗马天主教就是教皇绝对嘛。然后下面大主教啊，然后小主教这样下去的。可是这些在体制外，这个很讨厌，他们实在是麻烦哈、所以当他这个势力扩大的时候，他就在宗教上面就要管嘛，要管就是好，你不听话，我就再派一个在旁边。那下面的那个当然就抗议啊，就是什么到大道什么凯德兰大道去走一走啊。到什么去？就是我没有权嘛，那至少我表现的意见可以吧？那你表示意见，很简单啊，我就规定一个这个游行什么法，然后你就是犯法，警察就把你全部抓起来就好了。所以现在玩的游戏那个时候都玩过了哈，就是那个宗教法庭就判定这些人是非法，因为我有盖章的，我派的这个是正式的主教，那个我没有盖章的，那个不是不可以。我在这边当主教当那么久了，你怎么你来以后就变成不是？那下面的会友就不去做礼拜啦，或是怎么样啦？那结果就是派部队来镇压。那这个是基督教的堕落哈，就是从基督徒该不该打仗、防卫国家、该不该用暴力，这个鸽派跟当时的这个 Just War Theory 开始的时候是说当我们国家被外面侵犯的时候，不得已的时候，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有权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所以完全不是 aggressive， 完全不是为了扩展版图，为了要多一些人来纳税，那个是 just war theory 绝对不许可的。这个公益之战的理论是防卫战，跟现在的马政府完全一样。我们的国王就是固若金汤，绝对不反攻大陆的。那基本上就是 just war theory 的一个衍生，就是保护自己，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武力来保护自己，这是 just war，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可是这个时候不是啊，这个时候是宗教掌权者对于异议人士的，就是动用武力，动用军队，动用警察，那这个应该算内战了，也不算战争了哈，就是压抑，然后他们就把他们抓起来，把他们就是跟以前罗马帝国在欺负基督徒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教会是腐败的啦，就是东边的罗马帝国哈，这个拜占庭这个是拿这个暴力的方法来对付自己统治区里面的宗教异议人士啦，你可以说这样讲，因为他们是 Oriental Orthodox 嘛，不 不属在你管理之下，所以就用这种要把它消灭掉，就是想要用武力的方法来达到宗教的目的哈。到底宗教可以可以立法吗？那我记得台湾政府一直想要立法管宗教，然后长老会一直抗议，说宗教是人心里面自动自发的，立法院管不着，不可以管。可是政府怎么会甘愿说 有一块地方我管不着？会想尽办法，想尽办法哈。所以早期我们的神学院都是不合法的、啊。那最近就说你们来，我让你合法化，你不要太高兴。合法化就是要管的啦哈，就是你上课的内容要来给我看。那在中国大陆就是这样啊，合法的教会就是要被管了、啊。每一篇讲章都要被那个安全人员看过，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以讲，有问题不能讲，就是要钳制你的思想的自由。所以这里面一直都有这样的关系。那这个阶段呢，就是在那个使徒再下来以后，就开始变成这个问题了哈。这个在312，我刚才讲的。是96齁 ,96 到 200, 这是第二个阶段齁。就是那个贤女翻身的时候，就是那个君士坦丁之前。这个阶段就是那个外面的一些国家比罗马帝国早信基督教的阶段。然后312到451，就是皇帝信基督教哈，这是基督教合法化的这个阶段，312到451。然后从451到1054，这个是这个。东正教开始被迫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基督教在战争跟和平之间呢，这个做法跟想法可以说堕落，就是说军事这个武力可以拿来压制宗教的异己。现在不是说国家被欺负什么为了生存，不是哦，就是说你对圣经的讲解跟我不一样，好，我就派警察去把你抓起来哈，就是。用武力来处理宗教或是文化的差异，这是451到1054，可以说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哦。拜占庭就压制东正教的这些教会，然后在西方哈，东方是这样，那西方哦，这个西帝国哈，西帝国呢是由这个法国哈，法国的国王就是壮大哈，然后他跟教皇合作，他就统治整个这个国家。那这个法国的国王在扩充他的版图的时候，就带着部队，然后征服一个地方，就规定国王你要脖子还是哦？如果你要脖子，你就马上受洗做基督徒；你不受洗做基督徒，我就把你的头砍下来。所以基督教就传得很快，因为他征服一个地方就你知道伊斯兰教的那个一手可兰经一手拿剑那个做法，其实不是伊斯兰教开始的，是西方，所以东西方都是用。军事的方法来达到宗教的目的，那这个是压异己哈，就是把不一样宗教信仰的用武力把它压啊，这个是收编呐、啊，就是征服一个地方，然后就规定他要做基督徒，就这样开始用武力的方法在这边征服了整个版图哈，然后这一边呢，后来这一边开始堕落，开始衰微的时候啊。这个伊斯兰教从这边兴起哈，以后呢，这个东正教区呢，很快的就被伊斯兰教征服了哈。目前基督教几乎快没有了，就是穆罕默德的那个伊斯兰教开始以后呢，他后来就回教就入侵拜占庭哦。现在这里也差不多是回教的世界，好，那西方这个宗教说还得了啊？本来都是我们家的，什么现在变成回教的，所以。那个 crusade 就出来，那个十字军东征，教会历史就是他就用部队来跟回教就杀，哦， 那当然杀来杀去到最后就是两败俱伤嘛。那有人说拜占庭哦，拜占庭用武力的方法来欺负东正教，结果让东正教很快的就落入沙特阿拉伯，就是这个伊斯兰教的手里，因为他们已经被拜占庭搞得差不多了。然后差不多几百年后，这个西罗马天主教用 Crusader 来打拜占庭，把拜占庭打得稀里哗啦的，结果他回去以后伊斯兰教就来接收。那他们认为这个是叫报应吧，就是说以前你有警察你有力量的时候，你就滥用你这个武力来欺负别的，现在你弱的时候，你隔壁这个兄弟就用武力来欺负你，那等到你更弱的时候，伊斯兰教就在后面等你回去，他就进来整个接收了。教会历史上可以这样来看，就是说武力跟教会的版图开始就混不清楚，就是用军事的力量来达到宗教的目的，现在已经是大家都这样做，这里也做这里也做，伊斯兰教当然也做，大家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传教。那在1054哈，在1054到1517这个阶段，就是这个西方的这个教会，现在是把东方打下来的，是最大的。那回教当然也过来了。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罗马天主教呢也开始堕落哈，就是说，当你有权力、绝对权力的时候，就开始想拿钱。不管你姓扁还不姓扁，反正你有权就想拿钱呐。当时教会也是一样，要拿钱最快的方法就是说，为你爸爸哦，为你爸爸，你爸爸在地狱里面很苦哈，我们帮他做个弥撒，那如果你捐钱的话，你爸爸就可以上天堂。哇，这个不得了，所以这个叫做赎罪券，这个是在西方教里面开始就教皇开始搞这个玩意儿。那所有欧洲的土地不久都变成教皇的土地，因为大家没钱嘛，就卖土地，那捐为了他的祖父，为了他的爸爸不要在地狱里面受苦。那时候但丁那个写的那个地狱，那个好像我们台湾信仰那个被抓舌头那个，哦，看着哦，我爸爸在那里这样可怜哦，捐了、啊、捐了、啊、捐了、啊，大家捐捐捐，那很快的经济版图就改变了。那第一个这个神父发现不对的那个叫马丁路德。在1517年，他会觉得说不对啊，那怎么教会搞到最后变成是狼啊、什么敛财哈、哦，就是借着宗教名义，然后把大家的钱都弄在教会，教会变那么有钱啊都没有在服务，没有在传教，那这个算什么嘛？所以他就在家里就是做点功课，然后就写了95条罪状，然后就拿到威登堡的那个礼拜堂，就他开始不是要改革哦，他开始只是要教皇说。这个做法要修改一下。其实马丁路德他是天主教的神父啦，他其实是讲体制内修改嘛，对不对？在立法院把那个法改一下就好了嘛。啊、可是教皇哪里听得进去嘛？这个这么肥的，这个这么好玩的东西怎么可以嘛？啊，就教皇就给他说：“好，我给你一段时间，你悔改，那我就承认你，不然的话你就是开除党籍哈、哦，就要把他开除。”那开除就糟糕，开除就警察就来了，就要抓去判死刑。那时候这个马丁路德刚好在德国，德国这一边呢，这些老百姓开始也信了基督教，所以呢，那个德国王子就对那个罗马这个统治交重税就有点不高兴。他是德国的王国的王子，可是老百姓大部分土地都是教皇在管的。那你做这种王子也是不舒服嘛，就是也要想要说这个土地应该是我的啊，怎么都是。虽然名义上是我的版图，可是土地所有权那个所有权状都在罗马天主教的手里，所以这个王子也不太高兴，想要脱离、啊、当然就保护马丁路德，因为马丁路德可以给他们神学上的支持嘛，会告诉他罗马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站起来。刚好那时候有一个聪明的人发明一个印刷机，那个古腾堡那个印刷机，所以马丁路德就躲在地下室把他的圣经换成德文，那时候圣经都是拉丁文啊，所以大家都看不懂，只有在意大利的那个大学念过了才念得懂。那牧师念圣经是 在最上面啊，向着十字架，小小声的念，下面的人在那边等，等他念完了，等吃一块饼干就回家。那个要 Misa， 所以上面讲什么讲道不是讲给我们听的，是念在上帝面前，念一段圣经哈。啊，晚了就分饼干呢，喝一点酒，然后大家回去。这是当时的天主教是这样子做的。那马丁路德说不对啊，应该让大家读啊。所以马丁路德对教会做很多异议啦，所以他就开始印，哦，然后开始散发。那就在那个时候，刚刚好就是文艺复兴完的，就是很多地方蠢蠢欲动，就是被统治的都是很烦的哈，所以开始就宗教改革起来了，啊，宗教改革起来，那么这个地方也开始要独立，这个政治跟宗教的这个因素就混在一起了啦。那英国也是一样，英国对这个罗马也是很讨厌嘛，所以英国也在搞独立哈。那各个地方，那这个时候瑞士这个就是我们长老会那个改革中啊，也是一样，他那个小国家哈是就是在那个欧洲一个小国家，但是他就是说我们这个叫 city state， 一个城就是一个国嘛哈。那个加尔文是在法国不得已的那个神学家嘛哈，想要把他的信仰弄出来没办法，看那个小国家需要人，就出国到那边去找个工作哈。那加尔文是第一个努力要把基督教的精神让这个市政府市议会可以照基督教方法来管，所以加尔文他整个强的是说这个国家的管理要按照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就是大家在主的面前都是弟兄姊妹，大家都可以参与。所以大家要晓得那个所谓民主是从加尔文的那个 idea 开始的，那教会里面应该怎么样，那把这个他的学生就把这个拿到英国，到英国再把它发扬光大，就认为说这个还要分成上议院跟下议院，下议院叫执事会，上议院叫小会，然后教会的事情不应该是由牧师来决定，是应该由小会。这个教皇就是一个人集权统治的这个观念开始被挑战，然后应该是集体来讨论来决定的这个想法。所以民主的想法是从英国开始，英国的众院下院是从那个 Knox John Knox， 他从加尔文得到这个 idea 以后，所以加尔文厉害的是这个体制管理，那马丁路德厉害的是系统的解释，就是因信称义，他们各有不同，可是他们提出来改教，然后有一点没有改的，马丁路德也好，加尔文也好，都没有发现说，罗马天主教用警察、用部队来对付异己的方法是不对的，他们这一点没有改到，所以就有人就跟马丁路德跟那个说，你们一半呐、啊，那个路德只是把那个赎罪券哈、哦，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不应该靠钱，不应该靠做工作哈、哦，就是信耶稣就得救，根本不应该用 OC 的啦哈、哦，就是什么爸爸死了送一点钱到教会，那爸爸就没事，他这根本就不对了哈、哦，所以在教义上面改新，然后加尔文是说不应该教皇讲的就算了，应该是大家讨论怎么样，这个也改了，可是有一个没改就是到底能不能用暴力。所以加尔文也杀很多人，那马丁路德也杀很多人，杀什么人？杀跟他意见不一样，就是说他不对的人。那因为加尔文是得了市议会的支持嘛，他也是在朝嘛。那马丁路德是得了德国王子的支持，所以一样的，当你在朝，你就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用这些武力来执行？当你在野就没有问题，你根本没有武力嘛，你就是绝对的鸽派。好像看起来教会历史一直是这样，所以加尔文跟马丁路德。对那个对他们不满提出来要再改革，那个就叫极端改革主义者，那个是少数的，就是他的祖先就是这个摩纳，觉得说应该绝对不能用暴力，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哈、哦，那个绝对理想，耶稣讲的是应该是这样，要赤贫，大家要把钱都拿出来给大家，那一派的基督徒，就叫做重洗派，我们叫 Anabaptist， 这 Anabaptist 到现在还有。可是一直都是少数，我们可以说从早期的那个沙漠教父主义一直下来好像不会断过，他一直是对在掌权在朝的基督教提出良心的控告，然后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对的那个。在早期这个沙漠教父的时候有很多阿兵哥啊，后来悔改信主了以后就是要来领圣餐，被禁餐三年，就说你金盆洗手哈，就是不杀人，要三年悔改，然后以后才可以领圣餐，所以很严格啊。当时这个对外面那个批判 相当的严厉。那到宗教改革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德国呢就杀了不少这个 Anabaptist， 那加尔文也是一样。那这些 Anabaptist 哈，这重洗派，重洗派就是，那么教会是出生就受洗了嘛，我们叫婴儿洗嘛，啊长大就坚信你嘛。那可是认为说，那个囡仔吼，那个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受那个洗没有意义啦。你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是基督徒嘛。他只是基督徒的孩子，所以应该是他长大以后可以宣告的时候再受洗才有意义。所以小时候不算，所以才被称作重洗派，知道吗？啊，重洗派的那个教会是在结构上是就是马丁加尔文是说要分上议院跟下议院，在重洗派中来说有院都不对啦，应该是普选啦，应该是公投啦。现在台湾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立法院就不对嘛，你一出来你就变成是另一个阶层，然后就滥用职权，根本就不对，应该什么都没有。所以那个绝对鸽派主义背后的政府的观念是政府就不对，有政府才有军队，才有强制，才有滥用，才有滥权，最好是都没有政府，大家都照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啊，这样彼此相爱，这个才是理想。所以他们是反政府的，知道吗？啊，当兵也不当兵的，啊，当然就是政府就不高兴了，对不对？大家都要当兵，你怎么可以不当兵呢？啊，所以这重洗派就被杀，啊，怎么办呢？他就逃啊，一直逃，逃到哪里？逃到美国。啊，美国一些基督徒是这样来的啦。那包括那个五位花号有没有？他们也是为了信仰，就是被圣公会啊，被英国国教也一样迫害嘛。那个 Knox 他们起来说不可以这样，就被迫害的人就跑嘛，跑跑跑。所以那个 Anabaptist 哈，就是重洗派里面到现在留下来比较有名的是门诺会 （Mennonite）， 在美国留下来的就是 Amish people 哈，他们坚持那个。照圣经，他们认为的圣经的做法，生活到今天还是一样。啊，有几次他们是对的啦，比如说1930年世界大不景气的时候，只有 Amish 没有受影响，因为他们绝对不贷款，他们绝对不拿社会福利，他们绝对不什么，因为他们认为说，教会就是要互相帮忙。你记得耶稣讲过吗？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那既然大家互相帮忙，为什么要有政府来花钱？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是会造成偷懒呢，就是那个社会福利带来的问题，那个不好。所以 Amish people 不交税，他也不拿社会福利，他也不当兵。那你要我服务可以，可是当兵是绝对不做。那这个 Mennonite 也是一样，还有少数像耶和华见证会啦或什么，他们是一种极端的解释的。那这样的信仰是杀不死的，我讲过，就是这样的信仰人家都会杀他，因为他会惹恼那个掌权者嘛，就讨厌你，你还说我不对，我马丁路德已经当了神学院教授教了那么对，你还要批评我，受不了批评，好，叫警察抓你封口，不然就封喉。那他们就跑，奇怪，好像教会历史以来上帝都一直保存着一小群那个理想主义者做那个教会的良心的那一根刺，就在那边，好像一直都这样。那 这一些当中影响我最大的是 Mennonite 一个老师， 我的老师就是 Paul Heber， Paul Heber 是 Mennonite 门诺会，门诺会在他在教会在世界是一个小教派，很小的教派。那个 门诺会在全世界做的事情最多的就是到最贫穷的地方，把他们的钱拿到那边去帮助、去发展，这是门诺会。你看看台湾的门诺会，那个宜兰那个 Mennonite Hospital， 那是一个例子哈。还有很多，你注意看哦，他们到徽州，你看他们那个教会历史，教会小小的哦，他们的奉献拿来帮助海外那种贫穷国家，那个比例高的让你会吓一跳，他们都是。碰到有什么，他们就是被杀，被迫害，绝对不拿起武力的。啊，门诺会的那个神学家比较有名，一个叫 Yoder 就把耶稣基督是一个和平之君那个神学体系讲得最清楚。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了解门诺会的这个神学，他们对战争的看法，你可以到网上打那个 Yoder Yoder 哈 ，Yoder， 你应该可以找到他。他的书我念过几本，蛮不错的。他那个逻辑很强，逻辑很强，不是说他的绝对对了，因为对我说圣经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经节嘛，当然会挑对他有利的经节来解释，这个大家都一样哈。不过他是有一套相当不错的说，他们最近这一派的人跟这个世界和平运动还有绿色运动的人有结合起来，成为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待会儿有时间我再讲。这个是应该叫第四势力，就开始起来了。草根的，他们是不用政府的方法，因为一碰到国家，一碰到政府就死了啦。难讲，就是死路一条啦。一定是要用那种自愿的，这个大家出于爱心，这个才是一条活路啦。他们就是这样的观念。啊，对不起，时间超过，让大家休息一下。我们过差不多10分钟，哎。